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目前查克老师仍旧按章按节的查考但以理书，我们讲到但以理在大力乌王面前过着毫无瑕疵的生活，由于但以理遵守神的更崇高律法而投入狮子坑中。今天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这段记载，好，我们来看这件事的发展。请打开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请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请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十七到二十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我喜欢这个描述啊，大力乌王呢，内心是半信半疑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二十节，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这时候呢，大力乌王有了一些信心，不然呢，他不会到坑边去哀声的呼叫但以理啊。但是呢，在他的心里啊，还有疑问。昨天晚上他不是还安慰但以理说吗，但以理不要担心啊，你的神他会救你的。但是呢，他的心里还是有怀疑，所以他就问，你的神能救你吗？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说，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了，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对一个外邦的君王来说呢，这是多么奇妙的宣告。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大力乌呢是马代的王，古列他是波斯的王。好了，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但以理书历史的部分。从第七章开始呢，我们就要回到但以理多年前见过的异象，也就是说呢，第七章记载的伯沙撒头一年做王的时候，这个特殊的异象临到了但以理。你要知道，之前我们看的事迹呢，是有关但以理的故事，发生在大力乌王和古列王当马代波斯王的时候。那是但以理晚年的日子了，现在我们就要回头看但以理以前见过的异象和神给他的预言。但以理书第七章记载了但以理见到的第一个异象，时间呢是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一到第七节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着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在这里读到这四个兽，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但以理曾经给尼布甲尼撒王解释的梦。尼布甲尼撒呢，曾经梦到将来要统治世界的帝国或者世上的强权，他在梦中看到的一个人的形象就有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十个脚趾。他还看到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把这个像呢打得粉碎。那么这个石头后来就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呢看见与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平行的一个意象，可是呢他看到的呢却是个兽，不是统治世界的人像。第一个呢像狮子，这显然代表着巴比伦王国，它有鹰的翅膀，翅膀被拔去了，从地上得以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第二个兽呢像是熊，口齿内呢衔着三根肋骨，它是代表马代波斯。第三个兽是豹，代表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的希腊帝国。有趣的是，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呢没有儿子继位，所以国家就一分为四， 由四个统帅来分管，一个在叙利亚，一个在埃及，一个在小亚细亚，最后一个在希腊。最后一个兽呢，代表罗马帝国，它的样子非常可怕，跟其他的兽相比好像不大相同，它既不像狮子也不像熊，总之呢就是面目狰狞的野兽，好像在现实中呢不可能存在的这样的兽。它的头上有十个角，这让我们想起一部《贾尼撒梦》中的十个脚趾头。第四个兽呢是罗马帝国，它头上有十个角，正如那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一样，表示呢与罗马帝国相关。在这里呢，神再次启示将来历史上要掌管天下的四大帝国。可是在这个意象中呢，我们要看见尼布甲尼撒梦里没有显明的一些有趣的启示啊，最后一个兽有十只脚。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八节，我正观看着脚，就是最后那个兽的十个脚，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可见末世的时候呢，将出现一个多国的联盟，这些个国家呢共有十个，都和罗马帝国有渊源。这十国呢相当于十个脚趾或者十个脚。现在呢我们看见和以前的罗马帝国相关的十个国家，他们组成了欧洲联盟。所以你看到的欧洲联盟呢，很可能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的初步应验。如果神不使用这个联盟呢，就会失去一次大好机会了。我相信西欧兴起成为金融和工业帝国，这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些现象与但以理书所见的意象的条件呢吻合，但是在这个意象中会出现第十一个角，他将其他的三个角连根拔出，在它上面呢仿佛有人的眼睛，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第十一个小角呢就预表着敌基督，他出来以后就会把前面的三个角连根拔出。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九节，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你还记得在尼布甲尼撒的意象中呢，有一块石头砸在异象人的脚上啊，把这个像给砸碎了。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十个君王倾倒。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九和第十节，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但以理呢看见这些脚被拔出，又看见神的宝座坐着呢亘古常在者，各样的荣耀围绕着神的宝座，有千千的人或者是百万的人在侍奉着神，有一万乘一万或者是一万万的人在他面前侍立。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啊，那里记载呢神坐在宝座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宝座如同绿宝石，宝座前面呢是玻璃海，有24位长老头戴着金冠冕，在宝座的面前侍立。他们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神。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发出荣耀的光辉。之后呢，约翰又带我们注意到神右手拿的书卷。有一位天使大声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接着我们看见耶稣好像被杀的羔羊进前来，从 做宝座者手中接过那书卷。然后呢，我们看到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歌说，你就是羔羊啊，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之后约翰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和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啊相呼应。天使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啊等等。接着呢，天上的情景显示，书卷打开，七印揭开，接下来就是神的审判。这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神对拒绝基督的世人的审判。这一切都记录在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里面。因此呢，但以理和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呢，互相呼应了，展示了神的宝座、神的荣耀以及即将临到列国的审判。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那个兽呢，就是大罪人、灭亡之子，一般呢就称他为敌基督。他说了很多亵渎天上神的大话，最后呢宣称他自己就是神，命令众人敬拜他为神，所有不敬拜他的人都要被杀。那时我观看，见那兽被杀啊。第十一节，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启示录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摧毁撒旦的器皿，也就是大罪人。敌基督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中。在但以理书这里呢，和启示录里的意象都是平行展现，互相对照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的12到14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这是地上的列国，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在异象中呢，看见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得着荣耀的国度，耶稣基督要再次降临，而且要统治一个没有穷尽的国度。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6到第9节宣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此外呢，天使也曾经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但以理呢， 洞悉了这些美丽的事情。他看见耶稣驾云从天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万国都归顺他。诗篇第二篇的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神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五到十八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司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些呢就是将来在地上要兴起的四王，但是最终呢，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第四兽预表那个面目狰狞的兽，也就是罗马帝国。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由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启示录第十三章呢，也讲到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他就是敌基督，要来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我的结论是呢，尽管敌基督胜了这些圣徒，但是这里的圣徒并不是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给门徒留下了应许。当时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敌基督或者阴间的权柄或者撒旦无法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虽然事实指出敌基督要胜过这些圣徒，但是他们不是教会，而是指的大灾难时期蒙救赎的以色列人。敌基督将会与以色列征战，他会来到耶路撒冷，和启示录十二章所说的那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他们并不是教会。但以理呢，在异象中没有看到教会。好了，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的经文，请记得准时收听。好，查克老师，今天的问题问到，圣经能够为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和状况提供答案，这么说合理吗？
我想的圣经不一定具体的回应我们现实中遭遇的情况，但是圣经能够提供一些原则，我们是根据原则而生活的。所以呢，我确实认为圣经会在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中给我们提供一条原则。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他要继续的解释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请别错过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
www.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